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95集，舒彻从检察院回到舒家别墅，刚巧看到一辆车驶来，停在面前，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位女警，随即舒妈被女警搀扶下车。舒彻大步奔向母亲，在分别隔绝半年之久后，母子两人抱头相拥。检察院做出了对玉文免于刑事诉讼的决定，她恢复了自由，被释放回家。舒彻至少赢回了一个亲人。舒彻接受检察院问询的当晚，何燕来到卫戍部队大院萧青的房间，把问询结果告诉给女儿。舒彻今天被请到检察院约谈了，他的陈述和你的说法一致，和我们对田园科技账目以及公司员工的调查结果也互为印证。萧青刚感到一丝安慰，何燕就继续说道，出了一点。
什么？
舒彻说，舒望对这一切不知情。
他想保护他爸爸，尽量为他减责。
虽然惊讶，但是萧青理解舒彻的行为，何燕也表示理解。
舒彻不会被追究责任了吧？
和舒彻约谈之后，我们和检察院碰头，统一了一下意见。鉴于有足够证据证明舒彻全款退还了变相贿赂金，他不会被追究任何的刑事责任，更不会被起诉。但是这部分事实仍然会被列入起诉书，作为成委行贿未遂的证据。
法院什么时候开庭？
很快。青儿，作为公诉方证人，你要做好出两次庭的准备。父亲的说法让萧青十分诧异，甚至本能的抵触。
为什么要出庭两次？
第一次是公诉方举证刘彩琪的证据的时候，你必须出庭证明其真实性，证明他们经由你手，来源于已经死亡的刘彩琪本人。第二次出庭要求你陈述担任田园科技公司法务期间经手的合同和了解的账目情况。
这些你们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有安妮、彭毅他们的证人证词，为什么一定非要我上庭作证呢？
因为除了你，没有其他人能够证明舒彻撒谎，说他爸对此不知情。萧青听得倒吸一口冷气。
你们要我在法庭上戳穿他？
因为这一点影响到舒望的最终量刑。
爸，你让我把舒彻只对我一个人分享的隐私秘密，把他对我的信任依赖，把我们的爱情都当成反击他的证词，制裁他爸的法律武器吗？
女儿的质问一语道中本质，相爱的信任一旦被拿来当作制裁一方父亲的法律武器，正义得以彰显的同时，美好则被碎成齑粉，这是怎样的残酷无情？何燕无言以对。
爸，你让我在法庭上怎么面对他？以后怎么面对他？如果我那么做了，我和他的一切就毁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舒望涉嫌受贿一案正式开庭审理。众目睽睽之下，舒彻、妙莹、程然三人走进刑事审判庭，走到旁听席第一排，并排就坐。因为庭审对社会公开，法庭准入的媒体摄像机镜头齐刷刷对准三人。程然心里脆弱，先扛不住了，低下头，恨不得藏起自己。妙莹瞥了一眼弟弟，伸手握住他紧握交缠的双拳，给他勇气。程然抬头看了一眼姐姐，妙莹脸上是那种大气浑然、心平如水的淡定。妙莹冲弟弟点点头，程然深吸一口气，抬头挺胸坐直，面对一切。几名书记员走进法庭，落座于书记员座，首席书记员起立宣布：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出庭就坐。
审判长率领合议庭人员从法官通道步入，在审判台就坐。 审判长敲下法锤。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舒旺涉嫌受贿一案，现于公开审理，传被告人舒旺到庭。
舒彻、妙莹、诚然把目光投向被告人通道。舒旺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走向被告席。舒彻凝视父亲，尽管面无表情，但是哽咽的喉头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情感。舒旺走向被告席，全程视线低垂，不向旁听席投来一眼。站上被告席，尽管沦为被告，他依然气宇轩昂，衣冠楚楚，不失风范，不输气派。审判长宣布，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席上的人民检察官起立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舒旺在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于2011年至2014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伟业集团董事长陈伟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在伟业集团取得市政地铁项目投标地铁车厢制造权的过程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陈伟贿赂的财物、房产，共计折合人民币562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386条的规定，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审判长向舒旺提问，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有无异议？
舒旺回答，
没有。现在由控辩双方举证，首先请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
公诉人开始举证。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证据内容为五份证人证言、四份亲笔证词、两份银行存单、13个舒旺与陈伟的电话录音、3个舒旺与陈伟的视频录像，以上证据均为证人刘彩琪提供，以及证人玉洁的亲笔供词、被告人舒旺的亲笔供信和自述材料。该组证据证明了被告人舒旺收受陈伟现金贿赂的贿赂款来源、行贿受贿的过程以及贿赂款去向的事实。具体而言，2011至2013年上半年，刘彩琪担任陈伟的特别助理，和舒旺建立情人关系期间，曾作为经手人，以舒旺妻子玉文堂兄玉洁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开设私人账户，将陈伟给予的现金分两次存入玉洁的瑞士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4000万元。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内容为三份证人证言、境内银行信用证及银行账户存单、境外多家地产公司的注册登记证明、收支明细、银行对账单、财务报表等资料。以上证据也均为证人刘彩琪提供，证明被告人舒旺收受房产贿赂。具体而言，2012年9月9日，被告人舒旺在维京群岛设立三家地产公司，用于购买位于希腊克里特岛的度假别墅。该等地产公司分别收到合计231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624万元的资金。该资金系陈伟向舒旺支付的购房款项，为掩人耳目，避免追查，陈伟精心设计了一套以公司名义、股权关系和交易结构极为复杂的公司购房方案，通过在海外注册多家公司，利用复杂的股权结构，用以隐瞒舒旺在海外拥有房产的事实。检察机关调取相关转款财务账证，证明了购买该别墅的出资人是陈伟。而刘彩琪提供的房屋产权、公司注册、自书材料等文件证据也清晰显示，为购买这套别墅，陈伟在境外注册了三家公司，至少涉及四家外国公司和一家外国银行，房产由刘彩琪代持，但实际上所有权人为被告人舒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三组证据，内容为陈伟现任特别助理汪若楠、舒旺之子舒彻、田园科技公司财务总监安妮的证人证言，以及陈伟的亲笔供述材料，证明在向境外汇款受到国家监控，
贿赂门槛和操作难度提高后，陈伟又出资在美国注册风投公司，以投资名义注册300万美金给被告人舒旺之子舒彻创办的田园科技公司，并促成田园科技承包北美华龙 OA 办公系统升级业务，受益北美华龙支付高于田园科技报价的巨额承包费，让舒彻赚取净利170万美金。以经商之名行贿赂之实，两项合计金额为47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3243万元。后被舒彻察觉出其真正目的，将以上款项悉数退还给风投公司和北美华龙。当审判长宣布，法庭进入证人质证阶段，法庭传唤公诉方证人萧青出庭作证的时候，旁听席上的舒彻、妙莹和程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三个人面面相觑，都从彼此的狐疑目光中印证了自己的听觉没有发生误差，他们共同听到的名字就是萧青。证人通道门打开，舒彻立刻扭头望去，低头缓缓走进法庭的女孩看上去那么像萧青。舒彻紧紧盯住萧青，等待他抬头仰脸，舒彻甚至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通往证人席的路程，在萧青的自我感觉中，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从迈进法庭的一刻，他就感受到舒彻箭一般射向自己的目光。他不敢抬头和舒彻对视，他怕一旦迎上那道目光，积蓄半年的勇气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但是身体里还有另外一种力量怂恿着他望向舒彻，那是堆积半年的思念。在距离舒彻最近的地方，萧青驻足抬头向舒彻投来一瞥，两人对视一眼万年。舒彻不愿意相信眼睛，因为眼睛传导给他一个万难接受的真相，他就是自己深爱的萧青。舒彻的脸震惊疑惑，萧青的脸苍白哀婉。萧青从舒彻脸上收回视线，走上证人席。舒彻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困惑里，完全不明所以。妙莹和程然向他投来担忧的关注，虽然姐弟俩也是一脸困惑，和舒彻一样百思不解，萧青为什么会在失踪那么久之后突然出现在审判舒旺的法庭上。审判长对萧青说道，
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听清楚了吗？
萧青回答审判长，
听清楚了。
好，由公诉人向证人发问。
公诉人起身问询，萧青，你认识证人刘彩琪吗？
认识，不过我和他只见过一面。
舒彻和妙莹交换了一个充满疑问的眼神，萧青怎么会认识刘彩琪呢？公诉人继续问询，
证人刘彩琪提供的证据成为起诉书中第一组指控被告人收受现金贿赂，第二组指控被告人收受房产贿赂的重大依据。作为陈伟曾经的特别助理以及舒旺的情人，他的多重身份确保了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是非常不幸，他在2014年11月27日在美国家中身亡，无法到庭履行证人义务。为了证明刘彩琪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公诉方请另外一位证人萧青到庭陈述他本人如何在刘彩琪死亡前一小时被其约到家中，并向证人萧青交付了今天公诉方提交法庭的刘彩琪的全部证据。
舒彻这才明白了萧青出庭作证的缘由，原来他是刘彩琪死前最后见过亲手交接证据的人。但为什么是萧青呢？他是如何前往刘彩琪家获取证据的？
2014年11月27日下午三点整，我按照约定来到美国旧金山富人区刘彩琪居住的别墅。
萧青陈述了刘彩琪死亡当天自己前往他家，亲手拿到存有证据的硬盘和文件袋，又在一天后将硬盘和文件袋 交给了反贪总局检察官的事实经过。
离开刘彩琪家的第二天，我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他的死讯，随即……
萧青再次停顿了一下，因为他说到了和舒彻分别的那个早上。舒彻全神贯注，倾听着萧青离开他的那个早上的真相。
我被采取保护措施，离开了旧金山回国，直到今天出庭，我确定并且保证，刘彩琪死亡当天亲手交予我的证据，完好无损地递交给司法机关。
下面由被告辩护人向证人发问。
舒旺的辩护律师陈兆明起身质询。
我想请问证人萧青，你的身份只是一名在旧金山斯坦福法学院就读硕士学位的普通留学生，为什么是你去刘彩琪家获取他准备提交司法机关的本案证据呢？为什么你有关系和渠道把这些证据交给负责侦查被告人舒旺的专案组检察官呢？
这个问题也正是舒彻急切地想问萧青的。萧青必须回答，他知道整个法庭尤其是舒彻都在等待这个答案。
因为我应检察官本人要求替他前往刘彩琪家里拿证据，虽然事先谁也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
检察官为什么要求你替他前往？
因为他当时来不了旧金山，但出于保护证据的目的，他和刘彩琪达成共识，把证据交给我暂时保管。
专案组检察官为什么这么信任你，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辩护律师抛出这个问题之后，过了十几秒，萧青始终沉默。法官在等他回答，辩护律师在等他回答，妙莹和程然在等他回答。舒彻比任何人都想知道萧青的答案。萧青抬头，说出了这一生他最难出口的一句话：“
检察官，是我父亲。”
妙莹和程然目瞪口呆，舒彻更是瞠目结舌。萧青的父亲，不就是那个来过美国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萧叔叔吗？怎么会是调查舒旺的专案组组长？他低下头，脑子里像是有一把电钻在轰鸣。辩护律师接下去的质询声显得遥远而空灵。一起重大案件的取证，通过一对妇女过家家一样的内部传递，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舒彻的脑鸣越来越响，盖过了法庭上的一切声音，他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试图逃避着杀人的轰鸣。证人席上的萧青转头向舒彻投去一瞥，却没有和他的目光相遇。审判长宣布，
请证人退庭。
走出法庭，萧青感觉自己像是死过了一次。